神的愤怒。但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中对神的愤怒的教导，跟东方宗教中机械的命运轮回大相径庭。神不会只是冷眼旁观，任凭因果律掌管属灵世界，让行为产生他们必然的结果。神也不只是历史进程的代名词，永生的神乃是位格性的神。他向百姓启示他自己，也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真理。神的愤怒不会轻易发作，神不会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有报复心，然而神的愤怒是为着自己的圣洁大发热心，要刑罚一切的罪。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审判罪人的不是命运，也不是轮回转世，而是永生神那洞彻一切的全知。而神确实会用我们行为的果子来审判我们，实际上他经常使我们的罪成为我们自己的审判。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描述异教国家极深的败坏时，就表示人既然放纵自己犯罪，神就任凭他们受审判，以此显明神的公义。保罗写那处经文时所用的希腊文原文要比我们的译文更生动。人用偶像取代不可朽坏之神的荣耀，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人用谎言取代了神的真理，神就任凭他们放纵邪恶的情欲。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心里堕落。就连人放弃天然的性关系，也是神任凭他们，让他们自行承受行乖僻之事的后果。人如果为了放纵欲望而拒绝神，那他就是失丧之人。他这样失丧也是命定的，因为神任凭他放纵那些欲望。C.S. 路易斯曾经说过，天堂就是人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地方。而地狱则是神对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地方。虽然这并非全部的真相，但却抓住了这个含义。神的任凭就是他的审判。最后，每个罪人都必须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让保罗·萨特的戏剧《无处可逃》中有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他人即地狱。他描绘了一个地狱里的会客室里，有三个陌生人，一男两女被带了进来，他们都没有眼睑。那里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也都无法遗忘，他们已经是死人，所以杀人或自杀都不可能了。基于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意思了。但剧本的最关键是在前面的一句台词中，在痛苦的交谈剥去他们的伪装后，我们发现英雄加尔辛原来是曾抛弃战友的胆小鬼。伊内兹残忍地拆穿了加尔辛的谎言，说这才是最真实的你，而非别的。这才是最真实的你，而非别的。你会喊着说，不对，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我是将来的我，是我想成为的我。在审判大日，你要赤身裸体站在一位目光如炬的全能真神面前，而不是一个没有眼睑的罪人面前。不存在任何的不公义，只有真理。你会显出你真正的样子，而非其他模样。是的，主神全能者呀，你的判断义哉，诚哉。到了审判的日子，万膝都要向神跪拜，一切背叛也要终结，没有罪人能反驳神的判决。圣经说那些永远失丧的人要咬牙切齿，不过并非因着仇恨和蔑视，乃是因为痛苦和懊悔。 我们这些还活在今世的人尚有许多可能，所以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盼望的存在是何种光景。过去背叛神的罪疚会让我们永远感受神的愤怒。米开朗基罗曾经尝试在西斯廷教堂的墙壁上描绘失丧之人的恐怖景象，这些被咒诅的人将要沉到祭坛背后。然而，无论是壁画上的审判官基督的形象，还是从许多世纪的蜡烛熏黑中向外窥看的失丧之人的形象，都不够令人信服。耶罗尼米斯·波西笔下那些怪诞的恐怖人物更无法让人相信神的审判。审判的含义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来看。一个拒绝圣经所教导之末后审判的人，应该站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要求神向他负责。他要在神面前问：我的罪该得怎样的审判？地狱最让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永远与罪隔绝，正是罪人自己想要和配得的结果。保罗在罗马书中郑重地对此做了论述，他最后说：所有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这是每个人当得的份。外邦的万国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已离弃了他们认识的神。在世界上和他们的内心中，神一直都有自己的见证，他们却故意不认识神，自己发明虚假的敬拜。他们一直以堕落的恶行为乐，但当懂律法的自义之人定外邦人的罪时，保罗说他们的罪更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才被称为义。如果一个人知道律法却不遵守律法，那他就比从未知晓律法的人更恶劣。保罗的结论也是诗篇作者的定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没错，今天还有很多人的嘴里一直喋喋不休，也有很多人为自己辩解，怪罪于神，或者为别人辩解，企图推翻神的判决。对于这样的人，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让他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他看到主的面，他就会跟约伯一同喊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福音。在描述圣经中关于人的失丧的一些教导时，我一直没有谈我们学习这些的背景。要思想人的失丧、死亡，还有最终必然的灭亡，就要将经文分成两部分来看。罪的工价乃是死。没错，想必我们已经从我们这个时代爆发的罪恶当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如何才能不再死呢？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圣经透过传讲福音来揭示神的愤怒。保罗为何要在罗马书如此坚持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他希望我们知道，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请留意福音中所揭示的神的义与神的愤怒之间的关联。圣经显明，神的愤怒不只是一个永恒的公义原则，对罪施行报应。在传讲神的旨意与作为时，我们也要传讲神的审判。我们从使徒行传保罗的讲道中听到了这一点。审判的信息是为了呼召万国离弃他们自己的恶道。因为神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甚至神指定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件事，也能表明神的怜悯，因为这意味着 万国眼下还有悔改的机会。审判意味着盼望，因为审判的那一天被压迫的要得拯救，只有透过审判才能建立新的秩序与新的公义世界。但当自义之人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在主的日子有着光明的前景时，他们被如此警告，他们也必将面对那位审判全地的审判官，而他一切的审判都是公义的。那么，传讲审判的信息如何才能给罪人带来盼望呢？我们为什么要向他们传讲一个脱离了叹息的新创造呢？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在这个新创造中的一切产业。福音给出的答案让人不可思议。神绝对的公义会借着倾倒他的愤怒来施行拯救。神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两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做全地的审判官，倾倒他的愤怒。神的国要以全然的大能来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但如果耶稣只来这一次的话，就没有一个罪人能逃脱。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即便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这方面也想不通。他传讲弥赛亚要来审判，要用火给人施洗，也要砍掉每一棵邪恶之树。当耶稣施行医治的神迹，而非表达他愤怒的神迹时，当他开瞎子的眼睛而没有带来沉沉的黑暗时，当他让死人复活而没有杀掉邪恶之人时，约翰就从监里派人问他，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让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他待在一起，看他施行更多给人带来盼望的神迹。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的回答正好呼应了以赛亚书35:5-10的预言。在神救恩的国度中，神应许将有更新的祝福。但如果没有审判，怎能算是祝福呢？如果剥削压迫穷人的人不受到审判，对穷人来说又怎能算得上是福音呢？耶稣对约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凭信心等候的答案已经在福音里给了我们。耶稣第一次降临，不是要举起审判的斧头，而是要承受死亡的打击。这位必须踹神愤怒酒榨的审判者基督，却亲身承受了神的愤怒，喝下了父手中的那杯。因着他流出的宝血，我们得以因信基督而脱离神的愤怒。基督为我们成了罪身，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只有这样，神才能既公义，又能称那信基督的人为义。保罗传讲神已经启示的公义，包括神向罪发怒所显出的公义，神因着恩典赐给我们的公义，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所彰显出的公义，神因着他的愤怒在加略山击打了他的儿子，所以那些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就永远不用再受这样的击打了。福音呼召我们来到十字架前，在这里，神的愤怒已经被他的爱所吞灭，恩典和公义在这里相遇了。神的愤怒是否太过严厉？神的愤怒是否太过严厉？神的圣洁是否太过强烈？神的审判是否太过沉重？神的爱 超越了他的愤怒。不要告诉父他的愤怒太严厉，毕竟他的愤怒都要加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父有多爱他的子，唯有世界已先，子就在父怀里，子是头生的。关于子，神曾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子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也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对于这位子来说，父得有多爱他，才使他竟然愿意在加略山喝下那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逃走了，然而耶稣哭喊不是因为他们的离弃。耶稣当时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他必须喝下的那杯，也就是神愤怒的大杯。神的审判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这是被咒诅的杯，是对悖逆之人、亵渎之人、背信弃义之人，还有杀人犯的惩罚，里面装满了血。这是人对神的憎恨。耶稣被人诬告定罪，从而承受了神的审判。无罪的耶稣代替本该接受刑罚的人承受了审判。在十字架上，神全然猛烈的愤怒，那定罪的愤怒借着黑暗吞噬了受苦的神子。父离弃了他的独生子，他放弃了他。难怪日头变黑，地大震动。站在十字架边上的百夫长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难道神对世上罪人的爱超过了他对自己独生子的爱？加略山的奥秘在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只能用人的语言说，父让子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父最爱子的时候。父将子赐下，彰显于伯利恒，完全于各个他。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神把儿子都给了我们，他还会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呢？实际上，在未有世界以先，神就已经定义将子赐予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并没有说神爱他的独生子，甚至将世界赐给他。虽然这是事实，但更让人震惊的真相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是如此宽广，他竟然将独生子赐给与他为敌的失丧的罪人，借着赐下他儿子，他也将自己给了他们。没错，你会有疑惑，也会惧怕，有时候你会感到困惑，但请认真思考一下你的疑惑，刨根问底，并将它们全都抖落出来，然后带着这些尚未解决的难题，这些从你内心痛苦中发出的为什么，这些从你遇到的重大悲剧中蹦出的为什么，这些你不明白的为什么，就带着你的为什么，你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但来到神的面前之后，请不要急着离开，到神的面前来仰望耶稣基督，到那里听一听这位神人在人性中喊出的为什么，然后你就不会再说父神对罪所发的愤怒太严厉了。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中问道。答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透过父的全能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承受了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告诉别人，神的愤怒是真实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而我们是邪恶的罪人。但我们也要透过福音的信息传讲神的审判，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奉耶稣的名传讲神的审判。千万不要小看加略山，保罗劝我们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我们不该这样，反倒要让神在加略山所发出的圣洁严肃的愤怒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奇妙的爱。若有谁不晓得你的爱，请他亲自来查验，请他品尝你的公义，在十字架上被枪刺透，待他被刺透，我们可以让他再来评判。他可曾尝过这样的滋味？爱就是神那最神圣的甜酒，我的神从中喝下的是血，而到了我里面却都成了美酒。